大家好，我是林世璧孔医师，欢迎来到今天的日本旅游情报站。这两天的新闻啊，被这个臭虫，日本臭虫的这个新闻洗版哦。讲一下，其实这个东西去年底就有一次了，因为大家记不记得，我觉得最早应该是去年十月左右哦，就有新闻，欧洲主要是法国啊，法国有虫虫危机哦，非常的严重哦。那后来他在年底的时候其实就有到亚洲部分国家，像是比较严重的可能是韩国吧，然后香港也有。那可是日本在去年底的时候其实也有几篇新闻报道了，台湾其实也有，那去年底其实已经炒过一次了。那可是这一波就是前几天有人在 Twitter 上，日本人啊 Twitter 上贴出他在电车上椅子上直接照到臭虫，然后这一波又开始烧，就是开始又有新闻报道这样，所以这个议题又被拿出来炒哦。那有一个还蛮有名的粉专还说日本人有整理这个所谓的臭虫旅馆地图等等的，那所以这两天的新闻都在报这件事啊。那我看一下他的各新闻发挥创意的标题是什么，臭虫大军入侵日本，日人吓坏不敢搭电车，网推床湿饭店地图防踩雷，然后由日注意超级臭虫扩散多地，日人搭电车轻堵吓傻不敢搭了，赴日注意各大城市遇臭虫危机电车都遭殃。你看一个一个吓得比一个惊悚。由日注意臭虫网推日本床湿饭店地图，经这个地方常中标，便宜饭店太多。好，这个我先拿出来讲一下啊。其实这个日本床湿饭店地图你点进去仔细看，我就点进去看了一下哦，它其实年代非常久诶，那个有很多很多是疫情前很多很多年发生的案例，然后现在已经早就解决了哦。那当然有些也是2023年新的案例，那你点进去看就知道了哦。那像是他点名的这个大阪新津宫地区，那里有很多很便宜的旅馆嘛哦。那有一群旅馆显然是之前有一波疫情哦，那已经是多年前的事了哦。那所以你要看一下，我觉得这个地图不一定有参考性哦，因为就如同那个分享的粉专他也说，发生过事情的地方反而可能会从此非常注意，所以其实那个地图你倒不一定是拿来说我要避免踩雷，其实不是啊，我觉得哦，反而发生过了，不经一事不长一智，搞不好这个越重视卫生，越重视消毒啊。那另外，我觉得这其实纯粹是风险管理的问题啦，因为你知道臭虫其实多半就是旅客这样带来带去啊，那越多外国人旅客有机会来入住的旅馆哦，那从欧洲来的，从韩国来的哦，那他染上臭虫的几率越高，然后这个风险是一直暴露的嘛。那相对这个，虽然有一说是臭虫其实跟环境整洁没有必然关系啦哦，那可是也许就是还是比较小的旅馆哦，比较那个价钱比较低的旅馆也许中标的几率会大一点吧哦。可是我觉得这可能也是运气的问题啦哦。好，那大概就这样，我们念一下了哦。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讲一下这个整体的针对臭虫的这件事情。我稍微整理了一些东西，因为我虽然是感染科，感染科理论上所有的这个微生物我造成疾病的话我应该都要有所了解，可是其实呢臭虫它本身其实不是造成人类的疾病，当然咬你 让你很痒是一种症状啦，可是好像不太能用疾病称呼之啊，所以通常我们会叫它是一种滋扰性的害虫，可是这不属于感染科的范围我对这个虫其实很陌生哦。好，那臭虫就叫床湿啦哦，那 bad bug 是不是很坏的 bug， 是 bad 在床上的虫哦。那日文称为完全打这个片假名哦， 多科吉拉吉拉米，诶，我不知道重音要放在哪，多科吉拉米，然后汉字写作床虱或是床虫哈。还有一个名字叫南京虫，可是它跟南京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啦，哦，俗名，所以你偶尔会看到汉字称它为南京虫这样哦。那虽然到目前为止是没有证据哦，它会传播人类疾病哦，可是被臭虫叮咬之后是奇痒无比，而且可能会痒两三天啊。那所以臭虫自古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滋扰性害虫。那我说这个其实已经不是新闻了，2023年底其实日本各大媒体就已经有报道了，哦，那当时其实就是引用，我看这一次媒体的讨论也是有再把这个数据拿出来，哦，根据东京跟大阪有这个 Pest Control 协会，就是 Pest Control 病虫害防治协会，哦，东京大阪各有一个协会，那他们的资料，那他们各自接受到的臭虫咨询，哦，就是我们发生了臭虫，哦，那找到臭虫我们应该怎么驱逐它，哦，怎么样做感染控制等等的，哦，那这种臭虫咨询呢在2023年整年是创下新高啊，有史以来的新高啊，每一整年东京是350件，那大阪是326件，那主要是什么单位来咨询他们，是发生在大都市的旅馆，哦，你就知道这些旅馆是暴露外国旅客最高风险的地方啊。那日本其实从幕末时期就开始蔓延臭虫的这个害虫啊，那后来大概在强力驱虫杀虫剂的关系啊，1970年左右就急剧减少了，那可是好景不长啊，大概在2000年左右开始出现对杀虫剂有抗药性的臭虫，哦，那现在日本的媒体甚至有说呢，几乎对所有的化学性杀那个药剂啊几乎都没有用的，叫 Superbug，哦，超级臭虫啊，那说它的这个抗药机制是它的外皮增厚，哦，或是它甚至基因突变，那原本有一些杀虫药剂是针对它的神经系统攻击，它是整个神经系统突变呢，就没有办法杀虫了，哦，所以这个化学杀虫其实遇到非常大的瓶颈，所以才会让这个臭虫啊大概从2000年左右从日本又开始蔓延。那你可以看到，哦，就是我在脸书发了，哦，有一个图啊，因为他们就统计我刚刚说的那两个协会，哦，每一年这个他们接受这个臭虫的咨询的件数啊，其实大概在疫情前的10年左右啊，2009年左右其实就已经每一年都有100多件，哦，疫情前它已经有一定的严重程度了，那可是你看到明显我刚刚说的在2023年，哦，那个咨询件数有急剧增加，大概是在疫情中，我们疫情中那两年的 1.5 倍以上，哦，那很明显，那他们现在分析原因当然就可想而知，哦，一定是因为这个疫情后开放国际旅游，那日本人也会出国旅游嘛，那假如国外的臭虫疫情在蔓延的话，那当然就有机会把它带回来，让日本疫情也变严重啊，哦，虫情就本来就有一定的存在了，他们日本国内不是没有虫的啊，哦，那可是现在就是国际交流增加，所以当然就有可能又带回来。那而且日本你不要忘记，哦，不是除了英镑的外国人进去玩之外啊，日本人自己他在疫情后其实也是 go to travel 嘛，哦，就是国内旅游也是很兴盛的啊，哦，所以也许是外国人带来大城市，然后大城市的人会再去日本各地玩，所以现在看起来的状况当然是大城市严重，可是日本各地其实几乎都有案例啊，那全遍布到日本全域哦，所以它本来就有，在日本是本来就有的，那现在只是更严重哦。那臭虫它是自己没有长距离的迁移能力的哦，它也不会飞嘛，它只能用爬的哦，所以其实它是怎么到处 散播的呢？它其实就是靠人类哈，人类外出旅行，那臭虫随着行李衣物啊，就跟进跟出啊，然后夹带回来哦。那所以因此，以我们现在台湾的观点哦，台湾可能普遍臭虫还不是这么严重的话哈，那我们这些爱旅游的人其实就是第一道防线了，就非常重要了。所以我今天这集是大概一定得做的哦。那你看，就是从2023年的欧洲以法国为首，然后蔓延到亚洲、韩国、香港。那你知道韩国跟日本其实在疫情后互相旅游造访的人数互相都是新高，都是最多的哦。所以韩国这个日本接着韩国，然后臭虫变严重，大概也是想象得到的事情。然后呢，台湾是第二名，台湾跟日本往来密切是第二名，就是我们去很多啦，当然日本人来没有这么多，那当然我们就要非常小心注意。那我们这些去日本旅游的人可能是第一道防线。那我接下来就念几个各国的单位建议大家要怎么做。像是香港的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就建议啊，跟旅行相关的建议啦，要使用硬壳的行李箱，就相对于软壳的它比较容易藏身啊，硬壳行李箱，然后你用衣物装入密封袋，因为衣服也是它很容易藏身的地方哦。那这样可以减少臭虫附着的机会。那你在旅行的期间尽量不要把行李放在地毯上，那衣物要放在行李箱里面哦，不要拿出来放在地上啊。那不需要使用的时候将行李关闭哦，避免它入侵哦，随着行李就被你带回来了哦。好，那我们的台湾的环境部去年底其实也有发新闻稿提醒大家哦，这个民众从国外返家务必一定要立即清洗衣物，检查行李哦，避免携带臭虫回家。那如果发现臭虫也不用惊慌哦，请检查衣服、行李、家具、细缝，因为你开始要跟他作战了哦。那你可以运用像是曝晒、热蒸、擒桌、清洗来清除臭虫，而且这个动作可能要快哦，因为你假如就放任他在家里哦，一个雌的臭虫它一产卵就产几百颗，那是可以繁殖的很快的哦，很恐怖哦。那最后的手段才是使用环境用药杀虫剂哦，而且这个年代其实杀虫剂也不一定有效了啊。那现在反而应该是物理热方法是最好的哦，因为臭虫怕热啊。那像是热蒸汽的熨斗，似乎是最有效的哦。热蒸汽，这叫做蒸汽防治哦。那他有提醒，刚刚是旅行后嘛哦。那日常生活中可以清理环境，减少杂物堆积，未必是不整洁让臭虫滋生，而是这个你假如家里太乱了哦，那你就很难检查有没有臭虫的踪迹哦，它很容易藏嘛。那减少杂物堆积，减少墙壁的细缝，并检查床罩、床单、枕头、毛毯、床垫的缝线之处哦，看有没有发现臭虫或是臭虫的排遗哦，通常会有一个血迹斑。那如果在家中草席或箱子发现臭虫，你可以把它装到塑胶袋里面绑紧进行曝晒哦，它遇到热大概就会死掉了哈。袋中温度超过65度，那怀疑有臭虫的衣物，那你可以集中把它装到塑胶袋中绑紧，避免它逃跑，然后再进行清洗哦。那也可以用我刚刚说的这个热蒸汽熨斗进行蒸汽的防治哦，或是善用吸尘器来捕捉它。那如果家里蔓延的情形已经非常严重了，那就请合格的病媒防治除虫公司代为处理。好，简单的大概就是讲到这样子。那我来念几篇整理的不错的文章好了。法国政府是10月的时候表示，我记得早安新闻好像也有讲到这一题， 将全力对抗在公共运输、剧院、医院数量增加的臭虫。那这个巴黎地铁、高速列车、戴高乐机场等地都发现了这种吸血昆虫哦。那这股臭虫危机，这是去年11月的新闻哦。如今入侵了亚洲哦。那韩国爆发疫情，像是饭店、汗蒸木、大学宿舍都有出现臭虫。那我记得去年底大阪地铁其实就出现过了哦。那时候也是全部的大阪地铁所有列车都去消毒这样哦。台北长庚医院皮肤外科副主任黄玉慧表示，跳蚤跟臭虫最大的差别是臭虫是以人类为宿主，而跳蚤是以猫狗为宿主，宠物为宿主。那防治跳蚤的话，主要是请兽医为毛小孩施用除蚤药物。那可是臭虫不是嘛，臭虫是人类是宿主的。那叮咬患部的瘙痒程度其实跟跳蚤叮咬是类似的。那另外也与个人的体质有关，如果有过敏反应就会比较严重哦。那国卫院的国家病媒蚊传染病防治研究中心的防疫顾问陈景生说，民众出国要用硬壳行李箱，这个跟香港的建议一样哦，回来一定要检查行李箱有没有夹带臭虫。那你每到一个住宿的环境哦，你可以检查床垫、家具、床单等处及细缝，或检查有没有血斑哦，看到黑黑小小一点就是臭虫的痕迹。那臭虫怕热，床具若有臭虫你直接拿去晒太阳啊，40度臭虫就会死掉。你也可以直接把它捏死，热水烫死。那被臭虫叮咬有时候隔天才会痒，要擦药止痒，不要搔抓哦。好，雅虎奇摩顾健康这一篇3月12号出的，我觉得还可以，我会把它贴在 Podcast 最前面哦，我不会全部念了，大家可以去挑重点看。那它的标题写这个臭虫怕什么，臭虫 咬痕长什么样，预防臭虫这样做，所以我觉得还算蛮这个蛮有帮助的哦。我不全部念啊，他说为什么叫臭虫齁，他身上有臭腺组织，他会释出恶臭的液体威吓吓跑敌人，故得名臭虫啊。那他是靠吸人类跟动物的血为生哦。那与人类生活相关的臭虫有温带臭虫、热带臭虫齁。那热带臭虫遍布全球。对不起，讲错了。温带臭虫遍布全球，这次应该是温带臭虫吧。那热带臭虫就主要见于热带地区，那通常它的生命周期是一年，那它是典型昼伏夜出的夜猫子，它是晚上才出来活跃跟进食的，白天它就习惯在这个狭小的缝隙藏着，像是床板、钉孔、木材的接缝，不易被察觉哦。所以有我看到有一个日本的专家好像提说，你晚上就可以跟这个臭虫作战，要确定这个旅馆设施有没有臭虫，你可以先关灯哦，假装要睡觉了，然后再开灯起来看有没有臭虫爬出来。我听起来好恐怖。那有人说臭虫怎么来的哦？部分民众误以为出现臭虫是因为环境不整洁，其实不然哦。那个法国劳动卫生署还有我们环境部解释啊，说这个跟卫生条件、环境干净与否没有直接关系啊。那主要它传播路径其实就是透过人类的旅行嘛，透过行李箱、寝具、衣物或家具的搬移，从一个地方蔓延到另外一个地方，而未必是环境卫生条件的关系哦。所以其实高级旅馆也是可以出现的哦，因为它其实就直接带进去嘛哦。那如果想知道自己是不是生活在有臭虫的环境哦，除了看自己身上有没有被叮咬的痕迹，那你也可以透过以下两点评估哦。如果发现确认居住环境有臭虫，就要有所应对。那哪两点呢？第一点是你的寝具是不是有黑色的粪斑跟血迹哦。较深的缝隙之处是不是有空的虫卵、退下来的皮， 臭虫的尸体或是活体。那第二个是臭虫受到惊扰之后，它会从臭腺释放臭的味道哦，让所经之处都留下难闻的味道。如果当某空间臭虫数量极多，空气中会出现令人不舒服的怪气味哦。好，那臭虫怕什么？它如何消灭？哦，就是我刚刚说要尽快消灭啊。雌性幼虫每次产下200到400颗卵啊，很恐怖的哦。那它不怕酒精，不怕漂白水哦，对多数杀虫剂也已经产生抗药性，非常头疼哦。所以重点现在就是物理性消灭法了哦，害怕高温哦。那怀疑的衣物，怀疑的棉被哦，你去曝晒，阳光曝晒它哦，超过65度哦。那另外是臭虫的咬痕的伤口怎么样，跟蚊子跳蚤有没有不同哦？那这个其实他写说，其实被臭虫叮咬的伤口很特别，比方说因为它只能爬行无法跳跃，所以它的咬痕往往就是连续的曲线，而不会是东一处西一处哦，连续的哦。那此外，它在吸食人血的时候，它常常需要完成3次的吸血动作才能吃饱，吸3次哦，外界戏称为早午晚三餐哦。所以它的伤口形态常常就是3个丘疹或是水泡连成一直线，或是排成一个三角形。那以上这个2个辨别标准哦，一个是连续性的吧，一个是常常会是3个 lesion 哦，3个隆起的疹或4个水泡哦，都可以辨别是不是昆虫叮咬哦。那可是反观你假如是蚊子哦，蚊子叮咬，那出现红肿的疹子，叮咬位置常常是全身局部而且不规则，那蚊子大概2-3天就会消肿了。那跳蚤叮咬的位置是集中在小腿以下，那通常不会只叮一处，那被跳蚤叮咬的伤口会比被蚊子叮咬的疹子更小。那和臭虫类似，它是会呈现一直线或三角形分布的群集红点，可是两者的形状是不太一样的哦。那跳蚤叮咬的区域会有轻微的痛感，甚至长出水泡。那被臭虫咬到怎么办哦？一般来说，咬到不会感染疾病，也不会造成你的生命危险，是不用特别就医啦，只是你就是肥皂水清洗患部，涂抹外用的止痒药膏哦，那舒缓瘙痒的感觉，好像也可以冰敷哦，会有助于减缓瘙痒的感觉哦。那避免去搔抓伤口，导致这个破皮感染就好了。那可是你假如被臭虫大面积的叮咬，那或是叮咬之后有非常明显的过敏的反应哦，那这大概你可能就需要一些药物的帮忙了哦。主要是看面积还有那个严重程度哈。那皮肤科医师可能会帮你注射这个打针的抗组织胺或是类固醇啊。那有感染的迹象当然可能需要给抗生素哈。好，那臭虫预防怎么做？那我刚刚有部分都念过了，就是硬壳行李箱等等的哦。那这个我刚刚有提到日本皮肤科专家分享假棉作战哦，呼吁大家民宿酒店就寝前先关灯假装睡觉，这还要30分钟，过30分钟后再起身检查臭虫有没有出现啊。试验2-3次都没有见到臭虫踪迹，大致就能放心，这也太累了吧，还要试验2-3次哦。好，大概就这个整理的还蛮有价值的哦，那跟大家分享这篇文章。好，今天就讲到这里。